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要李尚福、魏凤和老李坐穿，但是张又侠还没办下来。第二个是上市公司业绩恶化，房地产危机扩散到经济整个体系。第三个是美国司法部调查石油期货可疑交易。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7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 ABC 报道，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伊朗战争爆发后石油期货市场出现的四笔可疑交易。那么这些可疑交易的总金额达到26亿美元。这四笔可疑交易都发生在重大政治消息公布之前。第一笔发生在3月23号，就是在川普宣布推迟对伊朗电网发动威胁性攻击前15分钟，有人大举压住了5亿美元的原油交易。第二笔发生在4月7号，就是在川普宣布临时停火前几个小时，有人给油价下注啊，这个压了 9.6 亿美元下跌啊，买空买空啊。第三笔是4月17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之前20分钟，有人在油价下跌压住了 7.6 亿美元。第四笔发生在4月21号，也是川普宣布延长停火前一协议前的15分钟，有人这个卖空了 4.3 亿美元。那么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市场多次出现了可疑交易。每当川普发布重大消息之前，总有人提前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啊，大规模的做空市场，而且每次都做对啊。所以市场怀疑这些交易可能涉及内幕消息，甚至政治内幕交易啊。民主党众议院托雷斯4月8号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介入调查。托雷斯说，这些交易可能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幕交易之一。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5月6号晚上突击搜查了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民主党人卢卡斯的办公室和他经营的一家合法的大麻专卖店。民主党人批评这次突击搜查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原因是卢卡斯最近一直在推动弗吉尼亚州重划国会选区，而新的选区地图可能帮助民主党在联邦众议院增加4个议席。卢卡斯在弗吉尼亚州参议院任职34年，目前担任州参议院的临时议长，是民主党在当地的重要政治人物。弗吉尼亚州重划选区目前陷入司法僵局。4月21号弗吉尼亚州选民公投同意重新划分国会选区，共和党随即起诉公投第二天，弗吉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下令暂停实施公投结果。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作为推动重划选区的关键人物卢卡斯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搜查，川普政府政治动机和行政手段令人惊讶。另外，美国多家媒体也发现福克斯新闻几乎和联邦调查局同步出现在现场。福克斯新闻第一时间进行直播，并且拍摄到了联邦探员进入办公室搬运文件箱的画面。新共和杂志指出，究竟是谁提前通知了福克斯新闻可以这么精准的出现在现场。那么福克斯当然长期是支持川普，那川普把联邦执法机构变成了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啊，令公众对目前美国的司法中立产生了怀疑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新华社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人大委员长赵乐际5月7号分别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美国参议院戴安斯一行。李强说，中方愿意和美方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那么强调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利益，是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赵乐际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啊。戴安斯当天还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戴安斯说，双方应缓解中美紧张关系，那而不是让两国关系脱钩。王毅则回答说，中美关系虽然有波折，但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那么戴安斯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他曾经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参与了中美贸易谈判，而且多次访问中国。他被认为是川普的连接中国的第二条通道。那么这次戴安斯去中国访问，应该是敲锣打鼓做气氛嘛。任务倒没啥任务，他是个参议员，不会有什么任务。他只是他跟川普关系不错，但也不是近到那个地步啊，起个哄啊，制造一下气氛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彭博社报道，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要求国有大型银行暂停向美国制裁的五家民营炼油厂发放贷款啊，并且重新评估风险和业务往来。报道指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口头通知这些国有银行暂停新的贷款，但是也不要抽贷啊，等待进一步的窗口指引。美国财政部4月24号宣布新一轮的伊朗相关制裁，把中国恒力石化等五家这个茶壶炼油厂以及40家航运公司和船只列入制裁名单。美国财政部警告说，如果有银行协助这些民营炼油厂采购伊朗的原油，就有可能面临二级制裁。而且美国财政部已经向两家中国的商业银行发出了警告函。那中国商务部5月2号发布禁令，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国炼油企业的制裁措施啊，结果什么？结果中国金融监管总局又暗自通知他们，你得配合美国的制裁措施，避免被美国制裁啊。所以呢，中国发布禁令，对外展示很强硬的姿态，只是姿态啊，姿态是骗人的啊。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湾陆委会5月7号通报，两名台湾移民署和关务署的公务员赴中国旅游的时候，在旅馆被当地国安人员盘查，持续了2到4个小时。中国的国安人员询问他们的个人资料，并且检查他们的手机内容啊，活该啊！我一点都不同情他们，他们明明知道他们自己的身份。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这次事件显示中方事先就掌握了台湾公务员赴大陆的行程和住宿信息啊。那么以前呢，类似的盘查发生在海关口岸，那么现在是直接到你住宿的地点来盘查你啊。那么国安人员早期主要是接触台湾军警系统的人员，现在扩大到海巡署、移民署、地检署、关务署啊。那么今年一月，两名台湾的检察官在中国河南旅游时，被中国国安人员进房盘查啊。那么去年台湾民众赴中国失联，遭留置盘查、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例，累计增加到221人。比2024年的55人增加了4倍啊。所以台湾人到现在还没搞懂这件事情，老实讲不值得同情啊。为啥？台湾资讯开放，啥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清楚吗？你清楚得很，但是你还要去 那就怪不得别人了。第六条新闻，每日电讯报报道，中国籍留学生凯瑟琳徐因为选举舞弊被撤销了牛津大学辩论社后任主席的资格，并且永久禁止在社团担任职务。凯瑟琳徐就任牛津大学的赛德商学院，他是赛德商学院第一位当选牛津辩论社主席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凯瑟琳徐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法庭文件显示，凯瑟琳徐在投票日当天向没有投票权的人发放学生会的会员卡，并指使他们冒用其他人会员的名义投票。在干这样的事情，凯瑟琳徐还涉嫌威胁竞选的秘书叫利奥周，阻止他举报有人冒用身份投票。这位凯瑟琳徐呢，被判七项，指控中的六项罪名成立，其中包括利用协会会员记录影响选举，唆使他人冒充会员投票，以及和他人合谋舞弊。法庭指出，凯瑟琳徐的行为完全不符合协会主席应有的行为准则。那么他原定是在今年秋季学期担任牛津大学辩论社的主席，他否认所有的指控，说这是政治闹剧。牛津辩论社将会在5月11号重新选举主席，就是主席补选。那么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是因为牛津辩论社被视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大学辩论社之一。牛津辩论社的主席这个职务历来都是进入美国政坛高层的一个跳板，不择手段啊。这是第六条。第七条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卡拉斯5月6号下令公开爱泼斯坦的一封遗书。这份遗书其实就是遗书啊，只是没办法，没有他的法定身份，所以叫他疑似遗书，就是他的遗书。那么这个文件之前一直被法院这个密封保存啊。这份遗书写在一张纸条上，内容很短啊，纸条写着：他们调查了我几个月，什么都没有发现，能够选择自己告别世界的时间是一种享受。你们想让我怎么做？崩溃大哭吗？没意思，不值得。这张纸条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美国司法部也没有确认它的真实性，卡拉斯法官也没有认定这张纸条确实出自爱泼斯坦本人。公众直到去年才知道这份遗书的存在。爱泼斯坦2019年7月因为涉及未成年人卖淫被捕，被关押在曼哈顿的拘留中心。阿布斯坦在拘留中心的室友叫塔塔辽内，去年4月在播客中说，阿布斯坦在死前几个星期，也就是2019年的7月23号出现过自杀行为。塔塔辽内当时在阿布斯坦的一本书里面发现了这张纸条，然后就把这张纸条上交。几个星期之后，也就是2019年的8月10号阿布斯坦发现他在牢房里死了。美国政府后来认定说他是死于自杀，但是围绕着爱泼斯坦死因争议一直到现在都有争议。纽约时报5月1号要求法院公开这份文件，卡拉斯法官认为目前已经不存在足够的法律理由继续封存，所以决定公开。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5月6号在参议院作证时说，他和他的家人2012年在加勒比海度假期间接到了爱泼斯坦邀请去爱泼斯坦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卢特尼克说，他并不知道爱泼斯坦的助手是如何得知他一家人在当地度假的。卢特尼克此前一直说，爱泼斯坦2008年因为教唆未成年卖淫定罪之后，他就和爱泼斯坦断了联系，断了关系，断绝了关系。 但是卢特尼克今年2月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又承认，他曾经在2012年12月带着家人登上了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并且和爱泼斯坦共进午餐。那么如今卢特尼克进一步的解释说，他虽然去过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但和爱泼斯坦没有不存在任何私人或者商业关系。这说法太可笑了啊。卢特尼克显然是在撒谎啊，所以有人就要求他辞职，并且公开他和爱泼斯坦之间所有会面和通话记录，因为他在国会作证。川普的国会，川普的内阁，大部分都跟爱泼斯坦有关系啊。第八条新闻，法广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7号访问梵蒂冈，试图缓解美国总统川普和教皇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此前川普攻击教皇，说教皇关于美国的移民政策、伊朗战争的言论那么过于软弱，对犯罪和恐怖主义过于软弱。川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图片，把自己比作耶稣基督啊，那张照片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后来他自己给删了。卢比奥本人是天主教徒，所以这次访问是过去一年里川普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去见教皇。那双方会谈持续了2个小时，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表声明，强调美国和教廷都承诺推动和平与维护人类尊严。相比之下，梵蒂冈的表态更谨慎，教廷没有直接提到川普，教廷强调天主教会长期反对核武器，并且支持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冲突、国际争端。媒体分析认为，卢比奥这次访问不是真正的修复关系，而是更像控制损失、控制损害，因为川普和教皇之间的矛盾涉及移民、涉及伊朗战争、涉及人道主义等核心价值分歧，所以很难消除。不过美国拥有非常庞大的天主教的选民群体，而且距离中期选举越来越近，白宫显然不希望出现政府和天主教群体公开对立的局面。所以呢，这个卢比奥就去梵蒂冈啊，摆个姿态啊。这是第九条新闻。彭博社报道，截至5月6号，川普政府退还对等关税，已经有部分进口商收到了退款，有些退款还有利息啊。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川普政府实施的对等关税违宪，要求联邦政府退还已经征收的对等关税，那么退还的金额高达1660亿美元。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开始上线了一个电子退款平台，开始处理退款的申请、退税的安排。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提交法院的文件中说，这次退税涉及33万家进口商，涉及5300万笔进口报关记录，截止4月底有174万笔进口报关记录已经完成了核对，进入了退款程序，占全部报关记录的 21%。 这也意味着大量的退款目前还在审核当中，很多进口商还没有拿到钱。第十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产的潜艇海鲲号5月6号完成了第八次潜航测试，并且在潜航的状态下完成了最重要的这个超雷试射测验。超雷就是练习用鱼雷，超雷的外形和推进系统和真正的鱼雷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它是假的，不会爆炸。那么区别就是它没有安装一个战斗部，就是没有炸药，只安装了记录仪、遥测设备和配重。台船表示，海鲲舰在海测期间试射了2枚超雷，验证战斗系统 战斗系统侦测、解算、发射、鱼雷控、导控等作战能力。那么测试结果显示，海鲲舰现在已经具备了实战打击能力。海鲲舰是台湾推动国建国造的重要指标性的项目。那么这次完成超雷试射，标志着国造潜舰进入最后的验收交舰阶段，有望达成原定七月交舰的目标啊，七月份就下个月就要交舰了啊。这是第十一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5月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58% 的欧盟成员国公民认为美国不是值得信赖的伙伴，比去年上升了4个点 ,58%、啊。那么德国人最不信任美国， 73% 的德国公民认为美国不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73%、啊。只有 31% 的欧盟成员国公民认为美国是欧盟最重要的伙伴，比2024年暴跌了20个点。达到有 73% 的欧盟成员国公民认为欧洲如今应当走自己的路啊，就是意思就是不要理美国了啊，比2024年上升了10个点。贝塔斯曼基金会指出，川普总统充满争议，引发两极分化，再加上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这两个因素共同推动了欧洲公众舆论的转向追求更大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调查结果表明，欧盟成员国公民对中国的疑虑依然非常强烈。 61% 的欧洲成员国公民对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持负面看法，比2024年上升了5个点。只有 9% 的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认为中国是欧盟最重要的盟友， 9%， 只有 9% 啊，比2024年增加了1个点。那么这项调查是在今年3月份进行，访问了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18000名成年人啊，所以它还是相当有代表性啊。第十二条新闻，财联社报道，国际金融协会5月6号发布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显示，截止3月底，全球债务规模达到35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啊，全世界都在借钱。报告指出，今年以来全球债务持续快速上升，其中第一季度新增加了44000亿美元，是最近一年来最快的增长速度。推动这轮债务扩张的主要力量来自美国政府的借贷。从结构上来看，美国债务增长带动了全球债务连续五个季度的上升，目前全球债务总量约占全球经济产出的 305%，和2023年以来的水平基本持平。与此同时，国际资金流向也在出现变化。国际金融协会表示，最近投资者对日本和欧洲政府债券的需求明显上升，对美国国债的增量需求趋于放缓，钱在往日本和欧盟跑。报告指出，目前规模超过3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目前没有风险，但长期来看，美国政府债务正在逐渐呈现不可持续的趋势，而日本和欧元区的债务比例目前正在小幅的下降。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日经新闻分析中国的5400家上市公司啊，他们的业绩啊，通过这个万德数据来分析。那么数据发现，中国上市公司5400家上市公司2025财政年度的利润总额是 2.55 万亿。啊 ,5400 家上市公司一年下来挣了2.55万亿啊 ,25500 亿，同比下跌 2%。这是2000年有完整统计数据以来，中国上市公司利润第一次连续3年在下跌。那么而且呢 ,2025 财政年度中国上市公司亏损的企业 14,458家，同比增长了100家，亏损的数量连续两年创新高。中国的上市公司亏损企业占比达到 27%， 日本上市公司亏损占比是多少？ 2%， 中国是 27%。 那么房地产行业仍然没有摆脱低迷的状态，中国房企模范生万科去年亏损885亿，同比增长 80%。 中国108家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有59家亏损，占比达到 54.6%， 亏损总额继续扩大。日经新闻指出，房地产危机正在进一步的向消费领域传导，房价下跌，资产缩水，直接打击居民消费意愿，结果是零售行业开始全面恶化。王府井集团、广州广百集团由盈转亏，永辉超市亏损进一步扩大。中国61家上市零售企业当中，亏损企业达到23家，亏损企业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同比增加一倍，亏损占比达到 37.7%。 而且中国的整个的零售行业全行业亏损，这是零售。汽车行业同样陷入困境，虽然汽车销售持续增长，但是整个汽车行业的利润同比下跌 18%。 中国最大的电动车厂比亚迪全年利润326亿，同比下跌 19%， 这是比亚迪4年来第一次利润下跌。日经新闻指出，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的汽车企业仍然在扩张产能，结果是汽车价格战不断的升级，车厂的利润不断的被压缩。中国政府疫情之后一直在通过财政补贴来刺激消费，但是财政补贴的效果正在逐渐的减弱。以旧换新的补贴带动下，中国的家电行业去年上半年利润增长了 10%， 但是到下半年补贴效果明显下降。去年全年中国的家电行业利润最终下跌 15%。 那事实上补贴只能短期的刺激消费，没办法修复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核心的结构问题，就是居民没有钱不敢消费，企业没有利润不敢投资，最后是整个经济进入了持续收缩的循环。和内需行业普遍低迷相比，中国出口型的企业表现相对比较强，宝钢对东南亚出口创下了历史新高，宝钢去年的利润增长 40%。 受中国关税压力影响，中国的企业正在加速的转向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寻求出口空间。半导体行业继续获得政策支持，寒武纪科技首次实现了年度盈利。中国人大通过了15规划，今年开始实施。15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所以未来半导体、人工智能、电力基础设施在内的这些战略产业将会继续获得大规模的减税补贴和政策扶持。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越来越呈现双轨结构。这个双轨结构一方面房地产、零售、消费、传统内需行业持续的恶化，这些行业恶化打击了就业和市场景气，直接导致民生危机。另外一方面，高端制造、半导体、新能源所谓的战略产业继续获得政策资源的倾斜，那这些产业高举高打，挥金如土，它既不能吸纳就业，也不能带来产业革命，它只是中共政治叙事中的宠儿和样子货。而真正决定就业的仍然是房地产、消费、服务业，而这些行业恰恰是压力最大的领域。今年3月，中国16岁到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 上升到 16.9%， 不仅比环比上升，也比去年同期上升，说明中国企业对新增招聘人员仍然非常谨慎。这也意味着企业盈利恶化开始进一步的传导到就业市场。随着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国际油价维持高位，也在进一步的压缩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那由于市场需求疲弱，企业没办法把成本上涨通过涨价来传导给消费者，因为消费买不起，所以它只能够维持原价，这就进一步的压缩企业的利润。企业利润压缩了，那员工工资就被压缩，最后冲击什么？就业市场。所以日经新闻认为，中国上市企业盈利持续恶化，反映出房地产危机正在进一步的向消费、就业和整个经济体系扩散。如果中国经济出现复苏，那推动的力量肯定来自出口而不是内需。日经这篇分析稿写得很好，很到位，在所有的这个外国媒体分析中国经济的这些稿件当中，这是 number one， 我见到的最棒的一条新闻，最大的一条新闻稿啊。我们来讲第二条新闻，习近平要李尚福、魏凤和牢底坐穿啊，张又侠还没办下来。新华社报道，解放军军事法院5月7号同一天对两位原国防部长，一个是李尚福，一个是魏凤和进行了宣判。军事法院认定李尚福啊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刑两年执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不得假释。那军事法院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不得假释。通俗的做法就是李尚福、魏凤和要把牢底坐穿。那这个判刑模式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没有这种判刑模式，这是当年习近平打击孙立军政治团伙发明的一种这个判刑模式。这种判刑模式就是仅次于枪毙啊，仅次于枪毙，就是因为无期徒刑最终还是可以假释的啊，那就你必须不能假释啊，不能够，反正总之就是你这辈子就在牢底待着吧，就在牢底坐穿啊。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2022年9月23号公开宣判原公安局原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死刑缓刑两年执行，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不得假释啊。那疫情期间，这件事情发生在疫情期间，习近平急不可耐的打了一个所谓的孙立军政治团伙案啊。这个孙立军的政治团伙案实际上是把公安系统给整了一遍。起因是什么呢？当时起因是孙立军当时是公安部的副部长，是孙立军陪着习近平去武汉慰问，大家还记得吗？武汉去慰问，结果没陪好，中间有好多事情发生，就把习近平给得罪了。习近平翻回来就把这个孙立军给办了，并且顺藤摸瓜，搞出了一个政治团伙来。所谓的政治团伙全部都是公安部出身的这些团团伙伙，一个是王立科是江苏省的政法委书记，龚道安是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邓辉林是重庆市的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星云是山西省的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还有一个是傅政华司法部长，刘艳平是国安部的纪检组的组长，所以基本上都是公安部出身，都是跟这个刘立军有往来。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傅政华司法部长 这是习近平最恨的啊，最恨他为什么要判这么判，就是真的要解我心头之恨的意思啊。那李尚福也是解习近平心头之恨，那李尚福跟魏凤和的罪名其实受贿都是一样的，但是李尚福多了一个行贿罪啊。那行贿罪，李尚福是国防部长，他行贿他能跟谁行贿？他上头就是军委副主席啊。那他上头的军委副主席，如果按照这个权力关系的话，理论上他行贿就是张又侠。那李尚福就是张又侠的马仔啊。李尚福现年68岁，他先后担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司令员，装备发展部的部长。2022年二十大之后，李尚福出任军委委员，2023年3月接替魏凤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总装备部的时候是张又侠的副手，张又侠是部长，他是副部长，然后张又侠去军委当副主席，他就任总装备部的部长。那从这个位置再去中央军委委员，再去任接国魏凤和当国防部长，那个时候呢，张又侠已经是军委副主席了，所以李尚福就是张又侠带出来的。如果讲他行贿，应该是张又侠啊。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2023年的7月下旬，李尚福因为涉及火箭军案，还有就是军工企业的窝案被软禁，8月31号李尚福官宣落马。一个月之后，他的前任国防部长前任魏凤和立案调查。魏凤和是72岁，他先后担任二炮司令员、火箭军司令员，那2017年是出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2015年习近平搞军改，第二炮兵部队改名叫火箭军，所以火箭军理论上是习近平给他的身份。那么魏凤和是火箭军的第一任司令。那么2024年的6月27号，魏凤和、李尚福同时被官宣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那两人涉嫌违法犯罪，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那当时李尚福的罪名是严重污染军队装备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领域风气，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高级领导干部形象造成极大损害。魏凤和的主要罪名是信仰他坍塌、忠诚失节、行为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的政治生态。那火箭军案是因为美国空军大学下面有一家研究所叫中国航天研究所，这个名字很像中国的机构，其实它是空军大学下面的一个机构，它专门研究中国航空航天。2022年10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叫中国火箭军报告，这个报告有255页，内容非常的详细，把这个火箭军所有的军事机密全部公布了，什么组织结构啊，什么指挥官，每个指挥官是谁，每个部队的指挥官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包括各个部队的驻地详细地址、人员、武器装备的情况清清楚楚。基本上中国的火箭军现在来看没有任何的机密，没有任何的机密。就中国的火箭军你要知道是解放军非常核心的战略力量，就所以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泄密事件。习近平大怒，先拿下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然后把整个的火箭军整套班子全抓一查，那就一堆的事儿。火箭军没想到 火箭军里面的那些燃料全是水啊，打的各种，所以解放军能打吗？打个屁，怎么打？这怎么打？一塌糊涂。解放军最重要的战略威慑力量就是火箭军，火箭军一塌糊涂，然后就带上李尚福，带上魏凤和，就是这样，就这么来的。然后呢，这件事情有个政治背景，什么政治背景？就是张又侠跟习近平。张又侠跟习近平他们关系非常好，为什么？张又侠帮着习近平建立他在部队里的威信，所以而且张又侠是帮着习近平把他的前任全干掉的人，五马进京，张又侠是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骨干，而且他们两家也有渊源。那但是呢，过了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有想法。因为张又侠在部队里还是很有威信的，习近平心里有点不安，就觉得二十大之后张又侠干脆你就退了吧，就暗示明里暗里的就跟张又侠暗示起让他退，张又侠就装傻不肯，然后呢就发生了，就何卫东苗华，主要是何卫东苗华从李尚福开始入手，李尚福火箭军开始入手，开始清洗就是施压，像因为你李尚福是张又侠的人，而且不是一般的人，是很铁的铁哥们儿，一直跟着他，赶紧去办他的案子，那就等于就逼张又侠退场，所以就有了李尚福跟火箭军一系列的案件。一系列案件其实就是有没有指示就不知道，但是何卫东跟苗华肯定是在办这个事儿。那办结果是把魏凤和一起牵进去，魏凤和因为牵扯到火箭军啊，那所以他魏凤和是火箭军第一任司令员，你办火箭军的案子他肯定脱不了干系。结果没想到张又侠在李尚福案子进行之后进行反击，掌握苗华何卫东更多的材料，更多的不利，直接就拍到了习近平的桌子上，形成了一个逼宫之势。那习近平一看这不行啊，这不得不放手啊，张又侠就办了苗华，办了何卫东，甚至把31军少将以上，原来31军出来的这31军就是31军派，就是何卫东苗华派，少将以上的官员全团灭，灭得非常狠。这个时候呢，习近平就隐忍不发，中华憋惊憋着，习近平也擅长干这事情，装傻，他当年当太子就这么干的，他再演一遍。结果就年前出手，迅速的抓捕了张又侠跟刘振利。但问题是抓了张又侠刘振利之后，军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变得更严重，因为军队的形势变得更加混沌不清。所以习近平就把李尚福跟魏凤和拉出来重判，就是以这个李尚福跟魏凤和他们现有的所犯的这个情况来看，用得着这么狠吗？用得着这么恨吗？就是这么狠啊！重判这个李尚福和这个魏凤和，说明什么？说明张又侠还没办好，李尚福跟魏凤和就是习近平的震慑工具。就这意思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今天时间控制的可以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美华谢谢啊。观点，台湾就是有这种以为自己是中国人的笨蛋，花钱办了中共台胞证去中国，还以为没事儿啊。 观点有种感觉，李尚福、魏凤和坐不了几年牢，习近平挂了就可以特赦了，不用特赦，直接就出来了，还特赦。共产党没有程序啊，没有程序，就是出来就出来，只要上面办好了就出来了，上面没办好就判你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感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有个问题，很多人在中国成长接受教育都是明哲保身，这种精致利己的人在开车时最恨两种人，第一种是加他塞的人，另外一种是不让他加塞的人，他们不以事情的性质论对错，而是以立场论是非，这种双标的人大多都成为了川粉粉红啊，红粉红川粉，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还是中共统治下的环境造成的？嗯，中共的统治的环境也离不开传统文化呀。虽然中共一直在灭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生存环境，中共并没改变过。所以中国现在和传统一样，仍然是丛林法则的社会啊。丛林法则的社会就会导致你说的这个现象。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本质属性，丛林法则啊，丛林法则。所以你说的这种不以是非论，就不论是非啊，只讲利益，这就是丛林法则啊。丛林法则是这样的。观点：习近平的红卫兵性格睚眦必报，必然要得罪他人，得罪他的人于死地。OK。情况坐标上海，我的朋友做美发，这两年明显觉得高消费，比如烫发、护理这种单价500元以上的消费少了很多啊。OK。情况，以前认识一位首席理发师，400剪一个男头，最近跑去直播卖家具了，不过看起来也没有比剪发好混啊。观点，世界杯转播权，国际足联心想，天天跟我吹牛，说你们的市场如何如何大，结果买个世界杯版权这么费劲，就这还吵吵。经常通过各种渠道游说，说想办世界杯，这种市场规模消费力就这么点大，还痴心妄想，想着办世界杯，啊，世足联已经把价码降到了1.12亿这个转播权。你看国内媒体骂的破口大骂，说啊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割韭菜，类似这样的话。中国有14亿人口啊，中国足球是中国的第一球，体育赛事里面排第一 number one， 中国有足够多的以亿为单位的球迷啊，你还在这里讲这个。1.2亿是什么概念？就是韩国的概念，韩国就是1.2亿啊，理解吗？韩国就是1.2亿，韩国在几千万人，你在这个是，你不是很大的市场吗？这都买不下来啊，说明什么？嗯，情况，今天看财经新闻，日本目前大量缺工，特别是 IT、酒店、机场、医疗服务，加上社会老龄化。出生率低，日本大学就业率达到 98%。 日本大学生就业率 98%， 这都不对。日本就业率应该，大学生的就业率应该超过 100%。 就是日本大学生，每个大学毕业生后头有几个工作岗位等着他，你说是 98%， 怎么可能啊？失业率极低，甚至企业在疫情后几年要提前到东京大学联系应届生，不是东京大学，大部分的大学都是这样。 加上日本的科技服务业全球著名，难怪你在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听说过日本有产生过哪怕一个难民。就这，还有日本的华人 KOL 唱衰日本。日本有问题，这个可以讲，我认为是可以讲。但是呢，你要是不满意，你就回去。一样的，你对美国不满意，你也回去啊。我觉得就是这样，不要去唱衰别人，唱衰别人干啥？但是你批评他的问题是可以的啊，这个没问题啊。我在英国每次看到日本人旅游，英国人一听是日本人，那张脸以肉眼的速度变成热情。OK， 听我的一个朋友说，习近平下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回来了。邓小平当年的改革春风就会再次吹遍中国，到处都是需要招工的告示，经济会再好起来。现在被房价快折磨死的人，到时候会扬眉吐气，重回十万块一平方的好时光。说的就像望梅止渴的美梦一样，我却正好相反，觉得一旦放开，中国的债务会大面积的暴雷，一切都会灰飞烟灭。请王老师帮忙判断现在中国经济的现状，管制是有必要的吗？不然会一泻千里吗？我不知道你说的管制是啥，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理解吗？习近平下台改革开放就回来了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我也不知道大家还信不信他的改革开放，理解吗？所以你得看，我们不要着急这么去做判断，我们还是要，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现实的问题，我们都没搞明白，我们天天去讨论这个干啥？我判断不了，这我真的我判断不了。就是说啊，一取消你说的管制，就一切灰飞烟灭，我不知道你的管制到底是啥。我觉得习近平下台，第一，他什么时候下台，什么情况下台，这第一。第二，谁接他。第三，接他的人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政策，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去判断？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看到现在的中国的这个现在这个局面，有习近平的因素，习近平一大份功劳是习近平，但是你别忘了，习近平是谁？中共总书记啊，中共还在啊。中共是啥？没有中共哪来的习近平啊？是中共产生的习近平啊，不是习近平产生的中共啊。习近平下台意味着改革开放就回来了？不一定啊，你不知道谁接他，你碰上一个你不行，你薄熙来你试试看，比他更坏，理解吗？所以不要那么，我不大去做这方面的分析，因为很难，很困难，这种预测太困难，因为太多可能性啊。我们还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精力放在眼前，放在我们目前看到的事情。去，这么多问题的我们都没有看清楚呢啊，好不好啊？坐标天津，最近从医院开原研药越来越难了。今天是月初，去医院开落火洗的人排队有300多号。早上我就去排队，下午才拿到药，和平时吃的高血压药阿罗洛尔已经断货2个多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我感觉这两年医保集采把很多劣质药搞进了医保，真正救命的原研药反而更紧俏。就是这共产党就是折腾老百姓，没有别的，就是折腾老百姓，这个他最擅长。我经常以前，我现在讲的少了，共产党就是办正事千疮百孔，办坏事滴水不漏，就是这样，他就是共产党，就是一个这样的货啊。提问：我认识人在葡萄牙，整天在抖音里拍视频，葡萄牙什么都不好，国内怎么怎么好，但他宁可去领救济品也不回国，请问这种人什么心态？骗流量啊，挣钱啊，他在挣钱啊，有利益在里头啊。 观点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四年过去，世界已经回不到之前的状态，或许不用十年才意识到我们今天的我们其实已经置身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我只是在等第三战结束的确切日期，和王先生以及今天在此相遇的网友们见证历史，实为有幸啊！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肯定不在盟友之列。OK， 三战，我不觉得，我只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在分崩离析，这是没错。因为川普啊，川普上台之后，这个世界开始进入分崩离析。但是川普上台，他也不是个孤立的，他是有社会背景的。其实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只不过川普没上台之前，这种分裂没那么明显啊，没那么明显。川普上来之后，他把这些分裂的结果啊，展示给大家看。观点，我曾经以为中国的路线是一条线性发展，从集权到改革到民主，现在看来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红一代和红二代之间的真空期，显得不那么独裁，以后不会再有了。红一代跟红二代，红二代是什么鬼？红二代习近平是红二代呗啊。红一代跟红二代之间的真空期，什么叫真空期？我不理解。我们用我们能够理解，不要用比喻。如果你是政治评论的话，尽量的就是用直白的语言来表达。你比喻呢，不知道你说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好吗？我有个疑惑，当今中国年轻人，尤其是90后、00后，对生活苦难的忍耐度其实很低，最起码不如他们的父辈那么能忍耐。那为什么宁愿躺平、啃老，甚至自杀也不抱团上街反抗？他们的上一辈忍耐度，这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叫苦？定义不一样。那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的苦和他老一辈的人所认知的苦是不一样的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社会条件不一样，他的上一辈或者他老一辈的老人或者上一辈的长辈，他们面临的社会环境是那种社会环境，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他们现在的环境，所以实际上他们承担的各自不同的苦，各自不同认可的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为什么宁愿自杀也不上街反抗？这个问题我回答过很多次，我不想再讲啊。反抗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勇气是什么？勇气是人类社会，人类最宝贵、最稀缺的品格。所以不要指责别人不反抗，好吧？大部分90%以上的人都不会反抗，他都是等待。不是中国人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当然我们讲的有些民族更有血性，那么现在的中华民族没那么血性，因为有血性的人都干掉了。这个是有区别的，这个是有区别的。你中国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省，它的性格也不一样，都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你讲到反抗这件事情，那就要认真的分析一下，不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因为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每个人的选择也不同啊。我挺烦的，我挺烦中国人跑上来讲啊，你这个不反抗，那个不反抗。反抗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别人，好不好啊？习近平下台后，大概率会出现开明的领导人。原有二：第一，政治钟摆效应。过度前置的社会一般会走向开放。二是习近平的人格塑造是文革环境造成的。习近平之后的领导人 人格形成没那么残酷，应该不会走极端。你看一下金正恩，你看看金正恩，我们当年对胡锦涛，我们当年认为胡锦涛接胡锦涛的人应该会比胡锦涛要强一点。胡锦涛那个时候我们讨厌死了，和谐就他开始搞。胡锦涛其实已经在走回头路啊，那结果出了个习近平，那你一定觉得下一个就会比习近平好吗？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习近平在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习近平选的呢，还是其他什么人选的呢？啊，等等啊，我不想猜这个问题，这个不是我的工作，我很不擅长做这种工作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